弟兄姐妹平安，
在经文当中，从路加福音第23章到第24章了，会看到耶稣复活之后啊，他花了大半天的时间，他是跟谁在一起？如果你复活之后，你有机会可以再来到人间，你会去找谁呀？去找你所在乎的人吗？在路加的著作里头，路加凸显这位神，他很特别。从路加福音一开始，耶稣诞生的故事，宣告那个福音的好消息。这好消息是先告诉在旷野中的牧羊人。牧羊人可以说是古代的什么民呢？贱民。可是神却把这个好消息，他不是一个势利眼的神，在人看为最卑微、最瞧不起、最边缘的。可是神爱世人，在他眼中没有阶级，每一位都是神所爱的。不止路加福音的起点看到卑微的人，可是神却将人视为宝贵。到路加福音的最后，耶稣复活，他跟谁显现呢？他也是跟那个名不见经传的，没有错，一个叫做格留巴，另外一个是谁？到现在还没有人知道。这么卑微的人，耶稣不是复活之后跟赫赫有名的人显现，先跟他们显现，陪着他们在复活的那个礼拜天，大半天的时间。在各地的教会在庆祝复活节，为什么呢？秦始皇在寻找长生不老之药，希望可以有永活的方式。但这位神爱我们，他在创世以前拣选我们，他在人还没有被造以前就先预备了救赎。他创造了人，他也知道人会犯罪，然而他却用我们无法理解的爱仍旧在那里创造人堕落犯罪，他预备了救赎。那样的爱是你我所没有办法想象的，罪的工价乃是死。他爱我们，因着耶稣基督在十架上的牺牲成就了救赎，向死亡夸胜。他要把永恒的福分，秦始皇所找不到的，这位神爱我们，他要把永恒、永生、福乐的礼物赏赐给我们。他是这样的一位神。从路加福音第23章、24章提到耶稣的受审、耶稣的受难，他没有说话，他的受死被诬告，以及他从死里复活。如果你再去看圣经的写作，你会发现耶稣复活故事，他复活之后那个前跟后都凸显一个主题，那个主题是被误解的主题，不被了解，他被误解、被误会。路加福音多次预言耶稣的受难、受死、复活，比方说路加福音第18章第31节说，看哪、我们上耶路撒冷去，先知所写的一切事都要成就在人子身上。在路加福音第9章一开始，耶稣从北边的加利利往南边犹大移动，在路上耶稣引经据典的教导他们，这位救世主弥赛亚透过什么样的方式要来成就救赎，可是他们听不懂。第32节，他将要被交给外邦人，他们要戏弄他、凌辱他、吐唾沫在他脸上，并要鞭打他、杀害他。第3日，他要复活。耶稣为什么第3日复活呢？因为他复活需要充电吗？ 行动电源不够电，要充三天才可以充电。不是，因为犹太人认为一个灵魂在一个人死之后第三天会离开那个身体，那才叫真的死了。连他第三日复活，除了应验旧约的预言之外，他也是体恤在犹太文化当中对于死亡的定义。他要告诉你，复活在我，生命也在我，他真的是那位从死里复活的神。耶稣真的复活了。除了旧约的预言之外，门徒突然间的转变，在客西马尼园里头，门徒的反应，耶稣被抓受审判，门徒什么散？鸟兽散，怕得要死。可是耶稣复活之后，你看到连那群犹太的宗教领袖，看到彼得、约翰，他们这个没有学问的小民，他们怎么有那样的胆量，那样的信心跟勇气？如果耶稣不是复活的话，他们怎么会有这种突然的转变？包括空的坟墓，耶稣说他会复活，请问谁的坟墓会有派罗马兵丁在看守的了？带户执守，判重刑死罪，就算有罗马兵丁看守，那坟墓也是空的。以及当时的见证人，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说，耶稣复活显给基法看，一时也显给五百多弟兄看，也显给雅各看，显给十二使徒看，显给众使徒看，有这么多人同时看到耶稣的复活。你说耶稣复活是一个幻影，有可能呢？可是有谁会同时一群人产生幻影幻觉呢？不会。有这么多的见证人，包括现代医学的观察，圣经告诉我们，当这个兵的拿枪扎到耶稣的肋旁，有血和水流出来，那是什么意思？古代的人不了解，圣经的记载只描摹那个现象，但是生理学家告诉我们，那就是一个肋膜炎、心囊炎、心脏破裂死亡之后，那个血清、血凝成血块，汗水分开，那是一个人真正死亡的一个现象。耶稣真的死了，而且他从死里复活。有一些妇女去看坟墓空了，告诉门徒们，门徒们相信还是不相信呢？不相信。所以以马忤斯的故事里头，我们看到它的架构当中呢，前后从使徒们不相信，到以马忤斯的故事，耶稣的陪伴，到了最后使徒们相信。一开始在24章9到12节，他们这些话使徒以为是胡言，就不相信。经过了以马忤斯，耶稣陪着两个门徒的故事，到了后来24章33节到34节，他们就立时起身回耶路撒冷去，正遇见11个使徒和他们的同人聚集在一处说，你要小心这个说，这个说在原文是直接受格，正遇见，受格是11个使徒，不是那两个人说，是11个使徒说。11个使徒说什么呢？说主果然复活了。果然这个希腊文翻成英文是 indeed， 真的。他们本来不相信，经过以马忤斯的故事，路加做了一个描述，当中省略了记载很多事，从不信到相信， 所以你可以说，以马忤斯的故事好像是耶稣也在做一个示范，他怎么样帮助一个怀疑不信的人，从怀疑到什么信？到相信。他怎么样帮助人从怀疑到相信？这故事一开始说到，正当那日，星期日的时候，门徒中有两个人往一个村子去，这村子名叫以马忤斯，离耶路撒冷约有25里。哦，这边有一些抄本的问题。25里，大概是多长的距离？大概11公里左右。慢慢走也要走好多个小时。如果有当过兵的就知道，部队的行军呢，一小时大概4到5公里，那个行军还是没有停下来的。11公里要走几个小时。而在这个过程里头，是14节，这两个人在路上彼此谈论所遇见的一切事。两个人呢，路加也很会选故事。这两个人，他们遇见这位复活的耶稣。犹太人呢，他们喜欢边走边讨论信仰的议题，他们所遇见的事情。申命记第6章第7节说，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，无论你坐在家里，行在路上，躺下起来，都要什么论？都要谈论。他们也在谈论关于信仰的事情，以及他们所遇到的这些难以理解还不明白的事。就在这个时候，15节说，正谈论相问的时候，耶稣亲自就近他们，和他们同行。注意，耶稣礼拜天复活，我刚才说，如果你复活，你会先去找谁？耶稣复活花了大半天的时间，他去找那个卑微的人，名不见经传的人，花那么多的时间去陪伴什么物啊？小人物，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。他是一位没有势利眼的神。约翰福音说，神爱世人，无论红黄黑白种，性别男性女性，阶级的高低，这个世界怎么样看你？可是神总把我们视为他手中的宝贝。可是怎么样呢？16节说，只是他们的眼睛迷糊了，不认识他。希腊文迷糊的意思是被hold住了，被抑制住了。也许你可以意译为被蒙蔽了，这个被动语态，被谁蒙蔽了？有一些学者解释，有可能以马忤斯在西边吧，所以你往西边走，看着太阳，哇，很刺眼呢，认不出耶稣啊，被蒙蔽了。有一些学者说呢，耶稣复活之后可能身体改变了，那是一个荣耀的身体，一时半刻呢认不出耶稣啊，被蒙蔽了。被谁蒙蔽了？有没有可能是被自己的成见所蒙蔽了？他们以为救世主长什么样子，什么样的方式才是对我们有益，以先入为主的定义，被自己的成见给蒙蔽了。有没有可能是被魔鬼所蒙蔽了？魔鬼好像吼叫的狮子，他用各种的拦阻人，影响人来亲近神。所以有一个学者说，他说能够认识承认耶稣是基督，不是人类洞察力的问题，乃是攸关神圣力量的开启。这两个人眼睛是被蒙蔽的，除非神圣的力量打开，否则人怎么样可以看得清楚呢？你说在座信耶稣的基督徒，我们为什么信耶稣啊？因为我们有慧根， 我们有什么慧根呢？我们的慧根是污秽的慧吧？我们能够接受耶稣基督，愿意接受耶稣为基督，打开心门，都是有神圣力量的介入。原本人是死在过犯罪恶里头，如果不是神仙重生了我们，我们怎么能够对福音可以有有效的反应呢？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十八节说，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，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智慧吗？不是，不是你有慧根，不是你有智慧，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上帝的大能。我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。耶稣主动就近这两个人，耶稣对他们说，你们走路彼此谈论的是什么事呢？他们就站住，脸上带着愁容。你就知道耶稣为什么要靠近他们，就近他们。路加说他们脸上带着愁容，他们很愁苦啊。你看到有愁苦的人，是想离他远一点，还是要靠近他近一点？你说要看是什么人呢？如果路上的陌生人，我不喜欢的人，常常是 trouble maker 的人，他脸上愁苦，我没有兴趣。你会对怎么样的人，他有愁苦，你会想要问说，你怎么了？我们看到这位神，诗篇第34篇第18节说，耶和华靠近。他是时间太多了吗？他是爱怎么样了？没有地方给吗？不是，因为他爱每一个人。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，以赛亚书第42章第3节也说，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，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。我相信这两个人，他们就是伤心的人，他们就是压伤的芦苇，他们就是将残的灯火。神爱他们，耶稣主动靠近这两个人。十八节说，两个人中有一个人是名叫格留巴 Cleopas， 这个意思是有名望的父亲。一个叫格留巴，就说，你在耶路撒冷做客，还不知道这几天在那里所出的事吗？十八节，如果你看希腊文，你在耶路撒冷做客，还不知道这几天在那里所出的事吗？希腊文呢，这句话直接翻译的话是，只要你不知道，大家都知道，怎么会 only you？这个 only you 所代表的是，不是一种惊讶，怎么只有你不知道，而是一种嘲弄。我好心究竟要关心你，还被你说 only you， 是一种嘲弄。你看到一位道成肉身的基督，他没有处在天上的尊荣中，他成为人，他不被人尊敬，受人嘲弄，可是他却愿意这么做。这位神成为人，你想一想，一个人为什么愿意为另外一个人放下尊严？因为爱的缘故。这位神为什么要被人家受到这种对待，到这种地步？没有想到耶稣还没有生气，人家说 only you， 他还说什么事？他们说就是拿撒勒人耶稣的事，他是个先知，在上帝和众百姓面前说话行事都有大能。这两个人不是只有看新闻听闻，不是，他说这个对象叫做拿撒勒人耶稣。
这两个人继续说，祭司长和我们的官府竟把他解去，定了死罪，定在十字架上。
耶稣还让他们讲，哎，我相信耶稣在医治他们。心理学者告诉我们，在极度忧伤、受伤、压伤的芦苇、僵残的灯火，倾听就是爱。耶稣听他们说，
他们说我们素来所盼望要赎以色列民的就是他，不但如此，而且这事成就已经三天了。
成就什么？他死掉了。
我们以前一直盼望的要救赎以色列民的，
现在我失望了。我们会不会也是像这两个人一样？
因为耶稣没有实现我心中所期待的。我心中所期待的是，耶稣是那位政治性跟军事性的救世主。
他来好厉害，厉害到一个地步，可以推翻罗马帝国，让我们从公元586年南国亡于巴比伦之后，可以建立一个正常的国家，可以恢复过去在大卫时代的辉煌。可是他跟我的期待不一样。我们会不会也时常把我们的想法，认为那个应该是上帝你要照着做的做法？
我们在背使徒信经的时候说，我信全能的父，创造天地的主。什么是全能呢？
全能是只能，上帝你只能照我所期待的这样子做，我才定义你为全能。什么是全能？全能是他要怎么做都可以。
我们的困难，他要马上解决，他要隔一段时间解决，或是他不解决，认为对你是最好的，那个都是他的主权。
他是 Almighty God， 全能的神，不是吗？什么样的神是全能的神？
我们认为弥赛亚必须透过政治性、军事性，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淹，
那才有意义。我们似乎对我们生命当中那条苦路、苦难，我们不认为有价值。你愿不愿意相信不从人愿的背后有神圣的意义？圣经说那个叫做万事互相效力。保罗祷告他身上那根刺没有拿掉，对他是好的。谁说苦难不能够带来神圣的意义？
谁说透过苦难的方式
不能够成就给他人的益处？
耶稣的受苦与死亡是救赎必要的手段，因为他是那位公义的神。
请问他要救赎你，可不可以不要透过十字架的牺牲呢？
当然可以啊，因为他是什么大？老大，他爱干嘛就干嘛。就算魔鬼要控告说不公平不公平，你特赦他们，
神是老大。可是你可以看到他的属性，这位神是好神，他是慈爱的神，也是公义的神。既然犯罪就要付上代价，人承担不起的，我帮他满足那个罪的工价乃是死的代价。
他是慈爱的，也是公义的。耶稣受苦，他为什么受苦？
因为爱 而愿意，他因为爱的缘故，所以愿意为你我而受苦。
二十二节，这两个人继续说，再者，我们中间有几个妇女使我们惊奇。
为什么妇女说的话，这两个门徒不相信？因为他们是什么女？
他们是妇女。
他们除了有偏见之外，也带有歧视。
甚至说，又有我们几个人往坟墓那里去，所遇见的，正如妇女们所说的，只是没有看见他。
已经不止妇女了，坟墓也空了，有这么多的人证，客观的事实，可是人不相信，就是不相信。
你说没有关系，对于福音，我们就透过福音，我们以理服人。
请问以理可以服人吗？我们以为客观的证据、他人的见证就可以说服人。不，没有办法。我再说，除非是神在人的心中来工作。
就好像约翰福音第三章耶稣所说的，人若不重生，就不能见上帝的国。也像以弗所书二章一节所说的，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，他叫你们
活过来。这两个放牛班的，耶稣复活之后，整个下午大半天的时间听他们说话，陪他们，他们还甚至说 only you。 耶稣怎么样帮助人从怀疑到相信？你会不会觉得耶稣你为什么不生气？你还要听他们讲，还要再教一次。你我在面对人的不信跟怀疑不成才，我们大多会生气。可是你要不要从圣经的故事里头，从耶稣的反应去认识他是怎么样的一位神？
耶稣主动就近帮助，耶稣耐心聆听陪伴，
他就是你我的典范。我不晓得在你周遭有没有还在怀疑当中的人，耶稣如何帮助人从怀疑到相信？他主动就近帮助，他耐心聆听，什么办？陪伴。耶稣不是只有听，他也在合适的机会引导跟指教。
二十五节，耶稣对他们说，无知的人啊，先知所说的一切话，你们的心信的太
迟钝了。这个希腊文太迟钝了， Bradus， 太慢了。如果你看这一节经文的希腊文，其实有两个呼格。耶稣怎么样称呼这两个人？第一个呼格是呢，
无知的人啊。
第二个呼格是呢，心缓慢的人啊。无知的人呢，心缓慢的人呢。我读一本学者的书，这个学者说，这边耶稣的指教好特别哦。如果你是耶稣，你要对他们说什么？
无知的人啊，心缓慢的人啊，你们竟然不相信这些复活的证据。
如果是你，你会怎么说？
你会说，无知的人啊，心缓慢的人啊，你们竟没有看出我是耶稣。
可是耶稣责备的是什么呢？先知所说的一切话，这先知是复数啊，不是只有上文那两个人称耶稣是先知而已。这个学者说，耶稣责备他们的是 你们是怎么读圣经的？你们是怎么读圣经的？我不晓得这段经文，当路加写给提阿非罗大人的时候，提阿非罗大人，你是怎么读圣经的？弟兄姐妹，我们是怎么读圣经的？我们会不会当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呢，也是那个呢？无知的人呢？心态缓慢的人呢？我们会不会在读圣经的时候也是这样的状况？读圣经，我们却不明白圣经说的。为什么读圣经会不明白圣经所说的呢？一种可能是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，我们什么主啊？先入为主。我们不是想了解神到底说了什么，我们不是真的想了解神的旨意，甚至我们想要从神的话语当中如何可以得着利益，如何可以得着属世的利益。为什么读圣经会读不懂？另外一种可能是你读的时候你也不太在乎想要懂嘛，
看过不懂就不懂，不懂也不什么，
不懂也不问。耶稣这边责备门徒的复活的证据这么明显，也不是责备门徒你们怎么没有认出我来，耶稣是责备他们说，你们怎么读圣经的呢？你们怎么读这些先知的预言，先知书当中所说的？
于是我们看到一个信得太慢，其实是无知的人。
信得太慢的原因可能包括先入为主，出发点有问题，不是想要明白神的旨意，而是要从神的话当中获取利益，股票买哪一支，或是读不懂也不问，也不想进一步去了解。
二十六节，耶稣就跟他们说，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，岂不是什么当？
应当的。应当这个希腊文是 must， 必须的。
为什么是必须的呢？于是就从摩西众先知起，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，都给他们讲解
明白。耶稣帮他们上旧约，旧约当中的基督论，在那个下午是一个美好的，一边走路一边谈信仰，帮他们上课。第一点我想要说的是，耶稣你为什么不生气，即使我是那么不成器。这两个人，我们不止神的大能让我们可以领受救恩，进到救恩的门里面，这位神是何等有耐性，他有恒久忍耐的爱。那个复活的主日的下午英文叫 afternoon，after 中午以后，那么长的时间，他都在开导、陪伴、聆听、扶持、帮助那两个名不见经传的人，他忍耐，他是忍耐的神。我们也需要效法耶稣，怎么样帮助人从怀疑到相信。
二十八节，将近他们所去的村子，耶稣好像还要往前行啊。
好像这个希腊文，意思是装作的意思。耶稣装作还要往前行，他给他们机会，要走不走的。但这两个人把握住机会了。
他们却强留他，强留他是强烈的敦促说，时候晚了，日头已经平息了，请你同我们住下吧。耶稣就进去要同他们住下。
没有错，在那个环境里头，接待是一个基本的礼数。但如果一个人作意要走，好吧，那就算了，
这两个人也很担心这个人，天色已晚。他们为他的安全着想，接待他，强烈的敦促他，耶稣就留下来了。
三十节到了坐席的时候，耶稣拿起饼来，祝谢了，拨开，递给他们。
因为这个动作，他们认出了耶稣。有人说，为什么这个动作他们认出了耶稣？绝对不可能是最后的晚餐，因为最后的晚餐只有十二个使徒。这边说格留巴，有可能是，比方说《路加福音》第九章，路加著作里头也记载着五饼二鱼的故事。我相信他们可能当天都是坐前面几排的了，那个画面栩栩如生，好像打亮了他们的眼睛，他们眼睛明亮了，他们眼睛明亮。希腊文也是一个被动语态，被打开了。你以为是他们回忆起五饼二鱼的那个场景，以至于关联到现在眼前这一位吗？连你会回忆起，都是上帝让你刻意的回忆起。那个被动语态是一个神圣的被动语态，那个是谁打开的？是神打开的。
神会打开人的成见，神会打开魔鬼的破坏跟影响。
所以我们也需要为着每一个怀疑的人祷告，他要怎么样从怀疑到相信？当我们尽上人的责任，我们也需要上帝的大能打开他心灵的眼睛，这才认出他来。忽然耶稣不见了，他们好有福气啊！他们是排队排很前面，不是他们排的了，他们亲见那位复活的耶稣。好像路加也在告诉我们，耶稣的庄座其实是出给这两个人的席座，你如果不接待也就这样子结束了。你怎么样可以这么先就看到复活的基督呢？因着对人的接待，他们经历到了神的恩待。好像路加透过这样的记载也提醒提阿非罗大人，
就好像在马太福音二十五章记载，耶稣说，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，你们渴了给我喝，我做客旅你们留住我，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，我病了你们看顾我，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。
当你接待一个最小的弟兄，你有没有看到那个化妆的基督？在人的需要上，因着你的接待，你也会经历到上帝的恩待。
三十二节，他们就彼此说，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，给我们讲解。
如果要说以马五十路上最重要的一个字，就是打开这个字。从眼睛被蒙蔽，到眼睛明亮被打开，到耶稣基督帮他们打开圣经。这打开圣经不是那个动作的打开，是让他们可以了解明白圣经当中所说的话。
他们在那个路上的行动教室里头，
原本心很低潮、忧愁、低落，经过耶稣的讲解圣经，打开，他们心就火热起来了。所以第三点我要分享的是，打开圣经，点燃人心。好像以马忤斯的故事，再一次重演在每一位基督徒的生命里面。我们人生都有很多高低起伏，我们需要上帝的话做我们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。 而且他神透过他的话圣经告诉我们怎么样应对进退，面对人生各样不同的课题。所以整理一下，从不信到信，从怀疑到相信，服事时我们在帮助人从怀疑到相信，也要学习耶稣对他人的忍耐跟陪伴。在过程当中，我们要注意不要以自己的只能来定义上帝的全能，以至于看不见神美善的旨意。还有对人的接待跟蒙神恩待之间的关系，一个接待人的人，他是一个蒙神恩待的人。以及你我生命怎么样可以重新再让我们的心火热起来，神的话，当打开圣经的时候，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？